慧灯之光。一，三殊胜行善修心的究竟方法。慈城罗珠堪布著。一，基础修法的必要性。虽然三殊胜的修法是最基础的入门修法，但可能对于许多人来说却是前所未闻的。这个修法说起来容易，做到却很困难，恐怕有些学佛很久的人也未能做到。但是在了解佛经的思想意趣之后，我们就应该尽量依照佛所讲的方法去实施，这样才会有进步和收效。很多人在刚开始学佛时进步很快，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速度减缓，甚至停滞不前了。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其主要原因就是缺少系统的修法。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怎样做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基础的修法，并且加以重视。如果没有加行基础，就妄想一步登天去修学高深之法、大圆满、大手印等等，最终必然会因根基不成熟而一事无成。所以，应当从最基础的法修起，这样才会有所收获。佛经中讲，修行人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等修行人一天比一天好，每天都会有收获。中等修行人进步虽然略逊一筹，但每个月都会有新的突破。下等修行人至少也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有进步。我们回过头来反躬自问，自己究竟属于哪一种修行人呢？今年能否比去年有所进步呢？如果连这点都不能做到，我们就不属于上中下三种层次之列。但除此之外，又没有第四种修行人，这就只能证明，虽然我们自诩为修行人，却根本不配修行人的称号。我见到过一些皈依多年的居士，漫长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他们还没有修完最基础的法，这种情况很糟糕，很令人失望。原因何在？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动力，所以在修行上才会蜗行牛步，甚至打退堂鼓。法王如意宝在学院传讲大圆满法时，要求必须提前完成五加行，否则就不允许听课。在这种压力的逼迫之下，许多人的加行就能够如期完成。当然，如果只是完成了一个数量，内心却没有相应的发心和动力，则所有的修行也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内心不会有什么真实的收获。所以以清净的发心摄持而进行系统的修行是至关重要的。佛经言，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对跨入三四十岁行列的人来说，以后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人生几十年，转瞬即逝，如果这一世没有抓住机会修行，下一世就更难把握了。所以必须要打下一定的基础，为下一世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对于这一世的最低要求是要进入大乘菩萨的资粮道，这是向修行旅途启程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步入大乘资粮道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不造作的菩提心。提起菩提心，想必诸位都知道其含义，也许很多人还能将菩提心的具体修法说得有条有理，但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这就难打包票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今生没有走出第一步，下一世想再获得人身都难上其难，继续修行的机会就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当下。如果今生能迈出这一步，即使修行的境界不是很高，也会为来世打下良好的基础。菩提心本身所具有的加持力，就能让我们拥有继续修行的机缘。这样，无论下一世投生到何等环境、何等人群当中，天生就会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 成为具足慈悲菩提心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第一步非常重要。当我们在身体上未遭遇任何疾病折磨，生活上没有任何艰难困苦时，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很不错，就不会为无常的来临做任何思想上的准备，行动上的努力，整天处于闲散放逸之中。一旦碰到意外痛苦，就手忙脚乱，六神无主，想临时抱佛脚进行补救，却已为时晚矣。很多人认为，年老时如果没有钱，又没有儿女照顾，生活就会没有保障，所以都拼命地为钱而奔波。他们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却丝毫没有考虑到后事。死亡与投生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世俗人对此不做任何准备的做法是非常可怕的。还有一些人虽然也在修法，但其发心却是希望借佛菩萨的加持保佑，使自己能够健康发财。当然，在没有遇到其他违缘的情况下，祈祷佛菩萨肯定可以达到一定的目的，但这些追求世间圆满、健康长寿、发财等等的短暂目标，却不应该是修行人的选择。现实是无情的，从古至今没有一人能够推翻前后世的存在，这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事实。如果平时毫无准备，等到大难临头之时再着急也没用，所以作为修行人必须具有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一定要走上自他解脱的光明大道。在目前身心各方面都自由自在之时，一定要抓住机会去修行，以精勤的修持来迎接无常的光临，千万不要让自己落到悔恨交加的田地。以上简单介绍了修法的必要性，下面开始转入正题。二、三殊胜修法。一、名义及重要性。此修法名为三殊胜，以前我译作三要点。为什么称作三要点呢？就是为了引起学人的重视。凡是学佛修行的人都必须做到这三件事，因为十分重要，所以翻译为三要点，由藏文直译则称为三殊胜。弥勒菩萨的金装言论里讲了七种殊胜，菩萨行持布施、持戒、忍辱等六度时，每一度都应具足这七殊胜。这七殊胜又可归纳为三种：我们做一切善事，如打坐、烧香、磕头等时，都应具足这三殊胜。如果能具足这三种殊胜或三要点，哪怕是在佛像前供一盏灯、磕一个头的小小善根，也都是成就之因。如果离开这三殊胜，即使从外表上做再多再好的善事，也不能成为解脱之道、成佛之因。什么是三殊胜呢？第一是动机殊胜。在每次做善事之前，肯定会有目的，没有任何目的的行善修法是很少的。如果在行善时具备殊胜的动机，就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第二是无缘殊胜，是指在修行时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则无论做任何善事，比如打坐或者放生，都能成为非常殊胜的善行。第三是回向殊胜，行善修法结束后，还应当如理如法的回向，在打坐放生时就已经成就了很好的善业，将此善业用于何处是很关键的问题，是用于解脱，还是用于健康长寿，或是用于下一世的人天果报，这是自己可以选择的，这种目的性的选择就叫回向。无论做任何善事，都不能离开这三种殊胜，一旦脱离了这三个关键问题，则不管所做的善事从外表上看有多么了不起，实际上也是不好的。所以弄清这三个殊胜并付诸实施至关重要。 二、具体修法。一、动机殊胜。行善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因而所希求的目标、动机也千差万别。所有这些动机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善、无忌和善。一、不善的动机。现在在信佛、学佛的人当中，普遍存在的行善、修法动机，往往都是不善的。何谓不善动机呢？凡是仅考虑今生的快乐，仅为今世生活打算的动机，如为健康、长寿、发财、避免魔障及痛苦等等而行善，都称为不善动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修法，则无论所修的法有多么高深，也只能成为世间法。这样的修法除了能使这一生健康、长寿、发财、避免魔障、痛苦等等之外，没有其他的善报。例如，如果人们是为了消除这一世的病痛、魔障而修习大圆满法，则大圆满也是世间法。大圆满法为何成了世间法呢？大圆满法本身不是世间法，但因为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达到世间的目的，这就使它成为世间法了。这样的动机就称为不善的动机。有人不禁会生起疑惑，这些人是在行善修法，并非想杀人偷盗，为何要用不善二字呢？那是因为，虽然仅仅为了今生的健康、长寿等而修行，也有可能达到目的，但在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以后，又能怎样呢？也许在健康无病之时，会造更多的业，从而导致更多痛苦。这种动机本身虽然不是罪恶，但因为毕竟是有漏之法，不但无法离开痛苦，而且会引发众多苦痛，所以此动机称为不善。听闻这些修法，不是为了茶余饭后的闲聊，也不能当成一种文化学问来研究，而是要运用于日常生活的处事待人之中。具体如何运用呢？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大乘阿毗达摩》中讲过，有三个人一起吃饭，其中一人想，吃完饭后我要去偷盗杀生，另一人想，吃完饭后我要去放生磕头，第三人只是为填饱肚子，吃饭以后没有什么打算。因为三个人各自的不同目的，同样的吃饭就变成了三种不同的业。其中吃完饭后打算杀生偷盗的人，他的吃饭就是造罪，吃饭是为了有体力去磕头或做其他善事的人，他的吃饭就变成善业，将来肯定会获得善果。只想填饱肚子的人，他的吃饭就成了既非善亦非恶的无忌业，是一种很平常的生活，也就不会有特殊的善恶果报。这三个人在吃饭时，虽然既没有去造恶，也没有去行善，但由于动机不同，吃饭的结果就有三种差别，所以动机至关重要。如前所讲，如果目的是为了健康、长寿等等，就是不善动机。因为动机是不善的，所以在此前提下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打坐、念经，都是世间法，与解脱没有任何关系。华智仁波切讲过，在不具备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上，即使闭关九年，断绝与任何人的来往而修大圆满，连解脱的种子都不能播下。如果在心田中竟然不曾播下解脱的种子，那成就就更谈不上了。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就是这么可怕，即使修大圆满法都不能播下解脱的种子，修其他的法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千万不能轻视对动机的选择。凡是为获得这一世的幸福，或者为遣除这一生的痛苦而修法，这样的动机都是不善的。虽然这样的行善比不信佛、不行善要好得多，但却与解脱毫无关系。因此，对于希求解脱的修行人而言，绝不能有这样的目的。 经书里讲过，这种动机是需要断除的。所以我们在每次行善的时候，首先要观察自己的动机。比如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要去磕头，或我要去放生，这时就要问一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磕头或放生呢？如果发现自己的动机是错误的，就必须及时纠正。二，无记的动机。无记是指没有善恶的记录，既非善亦非恶。例如一个人去放生，邀请他的朋友同往，他的朋友并不了解放生的功德利益，只是应邀同去放生，心里没有任何目的。放生结束后，受邀同去者的所作之业就称为无记。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他不是同样也解救了生命吗？为何是无记呢？因为他虽然与大家在行为上毫无二致，但是他的内心却没有这种概念，所以他所做就是无记的。类似这样的概念在世间也存在，例如如果故意杀人就犯了重罪，但如果是无意中杀了人，则所犯的罪就没有那么严重。在这一点上，世间法与佛法是一致的。经书上讲，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动机是无记的，就需要改善而不是断除它，因为无记与善比较接近，而不善与善却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前者可以改善，后者只能断除。平时我们在修行打坐之前，一定要认真观察，如果发现动机是无记的，就必须改善它，因为在此前提下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成为解脱法，与解脱毫无关系。以无记动机所造的善业，虽然有些世间善报，但却很微弱。三，善的动机。这是三种动机中最上乘的，但是善的动机又可分为低中高三种层次，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第一是下士道，这种动机是三种善的动机中层次最低的，具有这种动机的人不是考虑解脱，而仅仅是为了下一世不堕地狱、恶鬼、旁生道，希望得到人天的果报，为了来世能得到健康长寿，获得有地位、有财产、有名誉的人身而去行善。这虽然是善，但仍与解脱没有关系，所以是最低层的。有人会想不明白，前面所追求健康长寿的动机是不善的，而现在又讲这是善的，其原因何在呢？因为前面的动机根本没有考虑后世，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今世，所以叫不善。而作为下士道发心的人，虽然没有追求解脱，但是也没有顾及今世，而是希求下一世的世间圆满，所以叫善。但对希求解脱的人而言，也不能以此动机来行善。现在很多居士每天都在念佛、烧香、拜佛，请你们扪心自问，自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是为这一世的健康长寿，亦或是为下一世的健康长寿，不堕地狱？如果是这样，则一切所为永远跟解脱无关。在这样的基础上修行，即或修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一万年，也绝不可能解脱，因为这些善业都不是解脱的因，此因成熟时也不可能获得解脱的果。以这样的修法，除了能使下一世健康长寿、不堕地狱等等之外，没有其他善报。因果是有一定法则的，譬如大米的种子长出的必然是大米，而不可能是青稞。同样，如果所修持的不是解脱之法，又怎能得到解脱之果呢？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经常在念《金刚经》、《三十五佛忏悔文》、《普贤行愿品》、《心经》等等，就一定是学佛修行的人。其实是不一定的，念这些经固然很好，佛也赞叹了念诵这些经文的功德，但是 动机是很重要的，动机不正则一切都不正，动机若正则做一切都是正确的。尽管有些人学佛较早，有些人近两年才学佛，但无论时间长短，都应该回头看一看，学佛以来自己行善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是前面所讲的动机，虽然会有善果，但与解脱却没有关系。现在如果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也有办法将已做善业变为解脱法。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发起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从刹那刹那生灭的角度来看，以前的所作所为已不存在了，但是其种子的相续却已经留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一旦我们能升起出离心、菩提心，阿赖耶识中的相续就可以立即转变，以前所做的善业也能因此而成为菩提之因。如果我们不去改善，那么它将永远是世间法，永远不能成为解脱之因，这实在太可惜了。我们所讲的不能以上述动机行善，并非是指佛法不能令人得到世间利益，也不是指绝对不能将佛法用于世间法。比如皈依，无论怀有何种动机，皈依后都可以避免人与非人的为缘，可以清净许多罪业，也可以获得健康长寿，这是皈依本身所具有的功德。又如平时遇到痛苦或困难时，祈祷上师三宝是很正常的，是作为学佛人所应该做的。我们并不排斥有时为健康等而行善，也不排斥见或为长寿发财而做适当的法事，但是如果将所有的修法都用在追求世间圆满方面，那就不对了。只有解脱才是我们修行的最终目标。第二是中士道，即小乘声闻缘觉的动机，也即不是为了追求世间圆满，不是考虑健康长寿等而修行，因为这种发心的人对世间圆满以及自身五蕴肉身等怀有恐慌厌离之心，极其渴望能早日摆脱五蕴的束缚，所以他的行善修法不是为了追求世间圆满，但是他也从未考虑过众生的解脱。那么阿罗汉是否没有慈悲心呢？不，他有慈悲心，也认为众生非常可怜，但因为其慈悲心深度不够，所以没有勇气度众生，只是想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他们不愿发菩提心为众生而修法，所以这种动机是中等的。以这种修法除了能使自己获得解脱之外，没有其他的果报。或许有人会认为，我是学大乘的，学净土的，学禅宗的，学密乘的，不是小乘修行人，小乘的法没有什么可修的，大乘的法才殊胜，密乘的法才了不起，并因此而沾沾自喜。但是请大家仔细地观察一下自己的发心，也许我们会自惭形秽地发现自己连小乘的修行人都不如。佛教的一切分支都归纳于大乘和小乘当中，没有其他的第三乘。要做小乘的修行人，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有坚定不移的出离心，非常讨厌世间圆满，并不遗余力地希求解脱。我们做到了吗？如果没有，就算不上是小乘的修行人。而大乘的修行人又必须具备百折不挠的菩提心，能无自私无条件地付出。我们能做到吗？如果不能，则也算不上是大乘的修行人。如果我们既不是大乘的修行人，也不是小乘的修行人，那么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就根本不是佛教的修行人。那么我们是什么呢？只是信仰佛教，信仰释迦牟尼佛，平时念念咒，做做善事，比不信佛的人稍强一筹的人而已。虽然我们听了很多法，灌了很多顶，拜见了很多高僧大德，却与解脱了无关系。 当我们反观自省时，如果发现自己竟然不是佛教修行人，那是非常可怕的。也许很多人以前也知道三书圣，但仅仅知道是不够的，关键问题在于能否做到。若不能做到，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听更多的法，先把听到的法落实到行为上，做到一个再听下一个。就像在走路时，如果能先看清眼前的十几米路，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往前行进。如果始终寸步未行，那么即使前面100公里、1000公里的路况你都能了然于心，也是于事无补的。所以要做一名真正的佛教徒没有那么容易，但大家也不用因此而灰心失望。出离心、菩提心，是否只有神仙或天堂里的地士、梵天才能做到呢？事实并非如此，发起出离心、菩提心完全是人，而且是像我们这些末法时代的凡夫俗子所能够做到的。如果出离心和菩提心是佛或者登地菩萨的专利，凡夫根本无法办到，则即使知道自己不是修行人也无济于事。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这些发心都是普通人力所能及的。所以我们既不用太气馁，也不能太傲慢，而是要如实地衡量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正确评价，并时刻激励自己。我必须努力改善，不断进步，绝不再做名义上的修行人。当我们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并有了压力之后，才会努力去改善。只有踏踏实实地付诸行动，我们才会成功。不重视这些问题是会走错路的。我想有些人根本没有必要去听大圆满等高深之法，是否听闻这些法没有利益呢？不是，这样做也可以在心田里播下一些好的种子，也有闻法的功德，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好处。所以我认为在基础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地去听这些法并没有很大意义，当务之急是调整动机。当然是否具有出离心、菩提心，只有自己心里明白，除非有他心通，否则其他人即使通过算命、打卦也是不可能了解的。所以我们必须成为在监督自己方面不讲情面的纠察员。第三是上士道，也就是大乘菩萨的发心，这是善的动机中难度最大的。以我的一己之见来看，能走上上士道的人很少很少。凡夫从无始至今都对自己真爱有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自己打算，很少考虑别人，即使考虑也是有条件的，从不会无条件地为他人着想。所以想成就世间的事业并不是很难，而要升起无为的菩提心却并非易事。可是一旦缺少这些根本，一切修行都不能成功。因此无论发菩提心如何艰难，我们也要向这个方面努力，要挑战自我，挑战自私心，并坚持不懈地与它作斗争。如果肯下功夫，我们最终必定是会胜利的。以前因缺乏智慧，所有人都毫不顾忌地爱自己，为自己打算。但是我们的自私心不但没有理由，没有根据，并且是我们获得最终安乐的大敌。关于这一点，在我们以前所学的世间文化里从没有提及，虽然有些人说过一些类似的话，但深度却远远不够。只有佛将这些真理告诉了我们，在依靠佛陀教言进行观察抉择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以前为了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何等错误，我们就能由此而发起菩提心。由此可见，菩提心是最关键的，也是善的动机中最殊胜的。什么是菩提心呢？所谓菩提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决定度化众生的慈悲心。或许现在我们还没有多少能力， 但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如果不修行，就会永远没有能力。如果肯努力修行，虽然目前能力不足，也无需为此担忧。释迦牟尼佛也是从凡夫开始学道，从而获得成就的，并不是先天的佛。米拉日巴传记里也有记载，他的弟子曾说道，您肯定是金刚手或某尊佛的化身。米拉日巴当场就批评道，你们这样讲虽然是对我的恭敬，却是对法的极端诽谤，因为你们不相信佛法能将一个普通人转变成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有没有能力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现在去做。当然偶尔升起一个我要度众生的念头并不是很难，在没有遭遇任何痛苦折磨、衣食无忧之时，也许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譬如要选择自己与他人当中二者必死其一之时，虽然我们碍于情面不便说要他死，但肯定会说我不要死。这就是菩提心不够的标志。二是要有为度化众生而发誓成佛的决心，因为只有成佛才是度化众生最究竟的手段。虽然度化众生需要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最迫切的手段并不是指仅仅给予他人一定的钱财、名誉、地位，如开办慈善机构，让穷人吃饱穿暖，没有病痛等等，而是为人们传法，令其明白道理，这是真实利益众生的唯一方法。其实，在发菩提心以后，作为大乘菩萨，除了那些眼下虽有利益却后患不绝的事不能做以外，凡是利益众生的事，无论大小巨细，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佛陀的劝告，也是大乘戒律不同于小乘戒律之处。在小乘戒律里，能做的事与不能做的事划分得十分细微，永无开许之时。但对大乘菩萨而言，只要没有自私心，在能够利益众生且不会产生不良后果的前提下，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大乘菩萨戒正是以此深远的眼光、广阔的胸怀来制定的。但是大乘菩萨主要不是以世俗手段来度化众生，而是通过弘扬佛法，让每个众生明白如何去选择正确的道路。因为人是有智慧的生命，如果他们知道这条路是最安全的，就会做出明智的选择，从而主动欣然地走上菩提大道。所有的行善都不应该是被动的，勉强的行善因为只是行于外表，而不是发自内心，实际上就不是善。所以让每个人理解大乘佛法的精神、见解与行为至关重要。对于其他众生，则可以采用其他相应的手段，比如在放生时，就应该为所放生命念诵佛的圣号和咒语，因为如果为其讲法，他们也无法明白，但我们相信为其念诵经咒肯定可以在他们的心田里播下解脱的种子，这些种子会很快成熟，到那时他们便会明白这条路该怎样走，并且会主动地去走。对于动物，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然而人是有思想的，所以为人讲法极其重要。华智仁波切在《现观庄严论》的解释里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说成佛不是大乘菩萨的目标，如果成佛也不是目标的话，那么大乘修行人到底有没有目标呢？此话的真实意趣是，如果仅仅因为佛非常伟大，远离一切过失，圆满一切功德而发愿成佛，就没有考虑众生的解脱，所以不是大乘法。这句话揭示出，如果不考虑众生的解脱，即使为发誓成佛而再努力，也不是大乘法。作为五部大论之一的《现观庄严论》，不是浅显的论点，其中包含了很多修法和窍诀。 很多高僧大德的窍诀都是从五部大论等众多经论中提炼出来的。以上观点也是华智仁波切从中归纳出的一个重要开示，大家一定要重视。综上所述，发菩提心的第一个条件是发愿度众生，第二个条件是要有为度化众生而发誓成佛的决心。在此，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请回头看一看自己在学佛后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中所作所为，是不是根本不考虑自身的解脱，而只关心如何利益众生？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从来都没有想过，相应的行动就更不要说了，那么我们就不是大乘的修行人。其实每天念诵受菩萨戒的仪轨，如果没有我要为度化众生而成佛的决心，则念得再多再动听，对我们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仅是形式而已，这是很可怕的。如果至今还没有升起菩提心，就应当历历升起，其具体的方法在普贤上师言教里有比较详尽的说明。普贤上师言教笔记中还有更广的一些修法，在慧灯之光寺加行的修法中已经收集了这些修法的详细内容，此处不再重复。开示不是论点，一看就能够领会，在领会之后若肯实修，就能够升起无为的菩提心。众所周知，一位体育运动员经过训练所获得的成绩是未经锻炼的人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如果我们经过锻炼也同样可以做到。菩提心是否具备是与锻炼与否密切相关的，而不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如果不从现在开始锻炼发菩提心，就将永远是自私自利的人，永远不能成为大乘修行人。如果锻炼一段时间，三个月、半年或一年，多少会修出些菩提心来。发菩提心不仅要靠锻炼，还需其他助缘，如听闻菩提心的功德、文思相关的大乘经典、尽量的积累资粮等等。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若能这样，发菩提心也不是很难。对于不修行的人来说，发菩提心很难，但对修行精进的人而言，这也并非难事。学佛的人必须要过这一关。正如以前所讲的比喻一样，古代的城市都有城墙围绕，假如城墙只有一个城门，则所有进城的人都必须通过此门，才可以到达城内的任何一户人家，否则一家也去不了。同样，如果没有过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一关，我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无法修习真正的大圆满、大手印、十轮金刚等法。如果过了这一关，修净土、禅宗、中观、大手印或大圆满，便可由我们任意挑选。在家居士修出离心，与上班工作并没有任何冲突。一个现代人所要养活的家口顶多只有七八个人，而在佛住世的时候，即使日理万机的印度国王也可以在佛陀的适当安排下，使管理国家与修学大乘佛法齐头并进。同样，在我们升起出离心与菩提心后，也不是要立即不上班、不处理家务、放弃世俗的一切，只要对世间没有贪执之心，就可以在做世间工作的同时进行修行。升起出离心和菩提心不但与平时的工作没有冲突，在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或者与他人发生利害冲突的关键时刻，真正的修行人反而会处理得更加完美。当然，对于那些虽然相信因果轮回，但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些世间圆满而做善事，却不愿意修解脱道的人而言，是不需要出离心和菩提心的。然而，对于修解脱道、修菩萨道的修行人而言，发菩提心是必须特别强调的首要问题。有了菩提心，修行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因为菩提心本身已经包含了积累资粮、忏悔清净罪业等等不可思议的能力。因此，菩提心是开启大乘佛法门扉不可或缺的万能钥匙。菩提心可分为两种，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前面所讲是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已经涵盖了所有的大乘佛法，是大乘佛教的精髓，所以没有菩提心就没有办法修持大乘佛法，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大乘菩萨真正的菩提心是指毫无自私的奉献，毫无条件的付出，尤其在遇到困难艰辛之时，能保持这种精神是极难的。平时我们在顺意安适之时，于修法打坐之中，偶尔升起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而发誓成佛，为了获得佛的果位所以打坐修行的念头，也许不是很难，但这种菩提心是不稳定的，只有反反复复的修炼才会升起真实稳固的菩提心。只有依靠菩提心才有希望走上大乘佛法的解脱道，这是真正的依处。无论是谁都应该有一个依处，那么我们应该把什么作为自己的依处呢？每个人都知道，以金钱、名誉和地位为依处是靠不住的。亲人、朋友、同事可以作为依处吗？亲眷好友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现实的生活问题，但是在了脱生死的难题上，他们却无能为力。佛经里将此比喻为两个不懂水性的人同时溺水，是谁也救不了谁的。同样，亲友和自己同是凡夫，同在生死轮回中流转，他们自救尚且不能，又怎么能拯救我们呢？所以把他们作为依处也是靠不住的。那么以一些社会团体等为依处是否靠得住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在解决生老病死、从轮回获得解脱的问题上，谁也帮不了我们，唯一值得我们依靠的就是解脱道，特别是菩提心。即使我们现在活得很开心，但这种快乐是不可能持续到永远的，我们将来肯定会面临很多苦难。有的人因为现在没有明显痛苦，就不为来世做准备，却因为担心将来会过苦日子而处心积虑地去拼命挣钱，甚至不考虑因果，这是很愚昧的。他们没有想过，毕竟我们已经投生到人间，日子就算过得再苦，与三恶道的苦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下一世我们会投生何处，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获得人身，这是很难保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世做充分的准备，这才是理性的选择。所谓充分的准备是什么呢？既不是发财，也不是求名，而是要修法。小乘的法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众生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发菩提心，唯有菩提心才能救度自他。在以前的所有文章里，我都没有特别强调大圆满等秘法，现在我本人也没有奢求证悟大圆满。为什么呢？是不是大圆满不殊胜呢？不是，大圆满、大中观等秘法是非常殊胜的，但我的根基还不够，出离心、菩提心等基础还没有打好。这就好比一个人要画壁画，如果墙壁都没有，又画什么壁画呢？所以首先要把墙壁砌好，然后才能于其上作画。目前我的状况就是如此。所以虽然大圆满、气脉明点等修法是我所欠缺和必须的，但我现在只能处于希求、向往出离心和菩提心的阶段当中，暂时不去追求、向往大圆满等秘法。因为即使向往也是无济于事的。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将基础打牢，而基础的修法只有两个，一是出离心，二是菩提心。外加行、内加行的很多修法 都是围绕这两个修法而展开，都是为达到这两个目的而进行的。我当前的境界就是这样，不知道你们的境界如何，你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些只有你们自己才了解。我想，作为一名佛教徒，尤其是听闻过许多大乘佛法的佛教徒，其目标绝不应该是金钱，绝不应该是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圆满。很多人或许还是像我这样，离大圆满等高深密法尚有一定的距离，这种人就应该从基础的出离心和菩提心开始。出离心要从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因果不虚、轮回过患这四个外加行修起。外加行修好以后，出离心自然而然就会有了。世俗菩提心包含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愿菩提心的修法就是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修法为门径，以此修法即可产生慈悲心。一旦升起慈悲心，离菩提心也就是咫尺之遥了。只有像这样一步一步地走，我们才会有希望。所有修行人都应该自我审视，问问自己究竟在希求什么，树立了怎样的目标。如果发现目标不正确，就等于发现了自己最大的不足。那么，我现在就只能算是一个尚未入门的人。如果再不努力，就将永远是凡夫。如果现在肯踏实地去做，每个人都能升起无伪的菩提心。因为释迦牟尼佛所传的菩提心修法，主要就是针对像我们这样没有入门、没有发菩提心的人而言的。以前的一系列开始，几乎都是关于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虽然我也了解五部大论或密宗的修法，但这些法目前对许多人而言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就像厨师应该做食客能够消化的饭菜一样，假如厨师做了很多，食客的肠胃却不能消受，又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呢？我之所以现在不太愿意介绍许多高深的法，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为什么我要反复强调这些基础修法呢？因为这样反复就可以使人有更深刻的感受，就能更重视这些基础。如果我只是轻描淡写的随口带过，你们就不会有深刻的体会和印象。或许有人已经因为我的唠叨而厌烦了，但无论怎样，出离心和菩提心都是贯穿于修行始终的中心要点。有些人将这些基础修法弃置不顾，在不知道何谓灌顶、不知道灌顶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情况下，不辞辛劳地奔波于藏汉两地，到处去接受灌顶，但这样的结果却与解脱道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希望每个修行人都能以出离心、菩提心为目标，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出离心和菩提心没有修出来之前，不要修任何密法，只需坚持不懈地在这两个修法上下功夫。只有过了这两关以后，才能考虑大中观、十轮金刚、大手印、大圆满等高深妙法。在藏密里，殊胜的法多如牛毛，应有尽有，但如果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是没有资格修这些法的。总之，目前对我们而言，唯一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就是出离心和菩提心。二，无缘殊胜。所谓无缘，就是空性之意。我知道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证悟空性，即便如此也不用着急，只要能修起出离心和菩提心，证悟空性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妄想证悟有如蒸沙成饭，就像在春天播种就很容易长出庄稼，而在冬天撒种则因为机缘不成熟，再努力也是徒劳无功一样。在所有的条件成熟以后，一切愿望都会瓜熟蒂落的。佛经对无缘殊胜的要求是， 在不离空性境界的同时，去行持布施、持戒等六度。例如放生的时候，应了知放生者自己所放生命和放生行为都是无有自性，如梦如幻的。一即做到三轮清净，或称三轮体空，这就是无缘殊胜。在没有证悟空性时，真正的无缘是无法达到的，这时我们可以按相似的无缘来行持，它比较接近无缘，却不是真实的无缘。比如我们将中观的思维方法学好后，就能深刻体会到一切法都是显而无自性，是如梦如幻的，但这只是字面上的了解，而并非真实的证悟。仍以放生为例，最好在放生的同时，至少也应在放生完毕回向的时候，能以中观理论来抉择三轮的无时空性，这样的抉择就叫相似的三轮体空。这虽然不是真实的三轮体空，但已经比较接近于真实，可以作为初期的三轮体空来行持。以上介绍了相似的无缘与真实的无缘。真实的无缘是指当地的菩萨在证悟空性后，于不离空性境界的状态下行持六度万行。因为菩萨已经证悟了一切现象都如梦如幻，故而没有任何执着。但是没有证悟的人最多只能做到相似的三轮体空，如果不懂中观，那么就连相似的三轮体空也无法做到。如果相似的无缘与真实的无缘都做不到，无缘之说又从何谈起呢？针对这种人，佛陀也为他们指明了一条路。佛经中讲，在行善时虽然不能做到无缘，但也要认认真真一心一意地去做。所谓的一心一意，是指在行善时不但身体要认真去做，内心也要如理如法地发心回向，认真谨慎地观想作意，这可以算是无缘的最低限度。如果身体在行善，心里却在胡思乱想，就只是表面上的善事，做表面善事是劳而无功的，所以大家应当对此加以重视。如果要解脱，必须证悟空性，无论困难有多大，都一定要知难而上，这是最后冲刺的一关。早期要过的关是出离心和菩提心，在出离心和菩提心完全具足以后，还要过证悟空性这一关。即使已经圆满了出离心和菩提心，如果没有证悟空性，离解脱就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最终必须证悟空性。在没有证悟之前的无缘殊胜，就是在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上，认认真真，心不散乱，如理如法地去行持。虽然现在做到无缘殊胜有一定难度，但如果具备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证悟空性也是指日可待的事。因为菩提心与证悟空性的智慧是互相关带的，也就是说，如果证悟了空性，出离心和菩提心就能自然而然地升起，有了出离心和菩提心，证悟空性的智慧也就唾手可得了。三，回向殊胜。回向的含义是什么呢？譬如有十个人，其中只有一人有食物，而其他九人却没有。现有的食物本来可以被拥有者独享，但他却舍不得，而愿与其他九个人共同分享。回向的含义也与此类似，人们在行善时所造的善根能够获得善报，但大乘的修行人却不愿独自享受此善果，而是将它分给普天下所有的众生，这就是回向的内涵。回向有两种，一是有毒的回向，二是无毒的回向。所谓有毒的回向，就是有执着的回向。《般若波罗蜜多经》里讲过，凡是有执着的善根，就像有毒的食品，虽然在吃有毒食物的时候，也许还会感觉味道鲜美可口，但当毒发之时，就会痛苦异常。同样，有执着的不是三轮体空的善根， 虽然也会带来一些临时性的善报，但因为是有漏之法，所以不但不能最终脱离轮回的痛苦，反而会引发众多苦受。无毒的回向是指无执着的回向，无缘的回向，也即在证悟空性的境界中回向。无毒的回向又分为两种，一是真实的无毒回向，二是相似的无毒回向。所谓真实的无毒回向，是指登地以上的菩萨在无缘禅定中的回向，这是薄地凡夫所无法做到的。我们现在只能做相似的无毒回向，这种回向不是指以中观的逻辑来抉择一切法是空性，而是按照35佛忏悔文里所讲的方法，真心诚意地进行观想。所有十方三世的佛菩萨如何回向其善根，我也如是回向我的善根，这种回向就是相似的无毒回向。很多经书上说过，这虽然不是真实的无毒回向，却可以代替无毒回向。例如在放生过程中所造的善业该如何回向呢？我们应一心一意地想，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如何回向他们的善业，我也如此回向我的善业，这就是无毒的回向。当然我们也可以念诵普贤行愿品，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殊胜的回向。如果不会念或没有时间念其全文，就可以念诵从文殊师利勇猛智至未得普贤殊胜行的八句两个偈颂。龙树菩萨说过，这八句两偈是整个普贤行愿品的精华，所以仅念这八句就等于念诵了全部的普贤行愿品。这种回向不但简单易行，同时又是相似的清净的无毒回向。做了善事以后一定要如理回向，因为善业在没有成熟前就有可能遭到损坏。什么情况会毁坏善业呢？第一，发嗔恨心。在大乘佛教里，所有烦恼中最严重的就是嗔恨心，生起严重的嗔心，立即就可以毁坏100个大劫所积累的善业。第二，自许功德。例如某人在念了一亿文殊心咒以后，故意在他人面前卖弄自己的功德，炫耀自己的修行，夸夸其谈地宣传自己如何了不起，这样也会毁坏自己的善业。第三，于善生悔。例如某人如理如法地放了生，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生起后悔心，我当时的放生是在浪费钱财，是不应该做的，像这样的后悔就会立即毁坏以前所做的一切放生善业。第四，颠倒回向。例如某人在行善之后如果这样回向，祝愿我依靠此善根能够成为一个很有实力的人，从而消灭我的怨敌某某人，这就是颠倒回向。凡是以贪嗔痴为根本的回向都叫颠倒回向。这样回向以后，虽然有可能成熟其所发的恶愿，但在此果成熟以后就再也不会产生其他的善报。如果我们不及时如法的回向，在以上这些情况下，即使再多再殊胜的善根都会被毁于一旦。在这些毁坏善业的因素当中，最容易出现的是嗔恨心，它能毁坏难以计数的善业，对凡夫而言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行善之后必须立刻回向。如理回向之后，善业是否便不会被毁坏呢？如法的回向，特别是在为菩提而回向之后，在一般情况下善根是不会被毁坏的，这就像在计算机中保存文件一样，在文档保存好以后通常是不会丢失的。此外，回向应当与发心相应，我们的发心如果是为一切众生而行善，最后也要为一切众生而回向，前后不应该是矛盾的。如果发的是菩提心，回向却是为自己，就不合理。按照大乘佛教的思想， 我们既不能为这一世的圆满、自己的健康、长寿、发财而回向，也不能为了获得声闻缘觉的果位而回向，而是要为证得菩提、获得佛陀的果位而回向，这是最殊胜的回向。这样回向后，善根生生世世也不会穷尽，其善果虽然一次又一次的成熟，却永无完结之时。因为善根已经回向了菩提，所以在未证得菩提之前，他们是不会消失的。回向和发愿有何差别呢？在行善如放生时造了善业，以此善业为前提，于行善后所发之愿即是回向。平时不以所造善业为依托的发愿，即是普通的发愿。如看到佛像、佛塔时，于其前发愿，祝愿我生生世世，这就不是回向，而是发愿。回向和发愿的差别在于有无行善，有无所回向的善业。在此，还有一些需要强调、值得注意的事项。第一，作为一位大乘修行人，无论是发愿还是回向，首先应当发誓，祝愿我在从今乃至菩提间的生生世世中，即使为了自己的身体乃至生命，也不伤害任何一个有情的性命，即使众生的一根毫毛也绝不损坏。当然，因为誓言一定要做到，如果这种发誓暂时无法完全做到的话，作为大乘佛子，最低限度也要这样发誓，祝愿我在从今乃至菩提间的生生世世中，即使为了自己的身体乃至生命，也绝不故意伤害众生的生命。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修学大乘佛法就无从谈起。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让自己尽早发起并实现前一种无上伟大的誓愿，并将其作为目前的修行目标与奋斗方向。第二，佛经中记载，每当我们回向时，无论所作善业是大是小，绝不能发祝愿我依靠此善根，从而获得转轮王的果位或者健康长寿等人天声闻成之愿，而是应该发愿，愿我依靠此善根，能够生生世世成为众生的护主。护主指救度众生的人，成为度化众生的人。这样专心致志的发愿回向，就是大乘菩萨的回向。回向可以比喻为一个人舍不得将食物独自享用，而将它与众人分享，那么在回向之后，自己的善业是否也随之而减少了呢？就如某人以10元钱来用于10人共分，此人只能得1元钱一样。但是善根却不是这样的，越是回向给众生，善根就越增长，越是舍不得回向，善根就越有可能减少。善根在此方面的特点是与世俗事物恰好相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回向。回向时，如果想简单，就可以念诵普贤行愿品中的那8句2偈，如果想广繁，也可以选择其他较长的回向文，如《入菩萨行论》的最后一品是回向品，其中的内容都是大乘菩萨的回向，念诵这一品的诵词也很殊胜。但值得注意的是，发愿文回向文有无加持力，与其作者有极大的关系。像我们这样的凡夫，能否写回向文呢？如果自己发心清净，此清净心可能有一些能力，但是我们写的回向文本身却没有任何加持，即使念上1000遍、10000遍也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回向文的作者最好是登地菩萨，至少也应该是加行道高层次的证悟者，只有他们的语言才会有加持力。平时我们也应该念诵这种回向发愿文。无垢光尊者讲过，所有的善业无论大小都不能离开这3个框架，都要框于此3殊胜之间，如果不离开3殊胜，则所做的一切善业皆为解脱道。如果离开这3种殊胜，即使表面上再伟大再深广，也不是解脱道， 所以这三个书圣非常重要。对我们多数人而言，虽然目前很难做到无缘书圣，但也可以暂时以相似的无缘书圣来代替。如果想真正做到发心与回向书圣，肯定也要以一定的修行为基础。正如体育运动员为了取得异于常人的成绩，就要提前锻炼一样，要发如此伟大的誓愿，肯定是要提前修行的。没有修行就不可能发此大愿，希望每一个修行人都能重视实践这三个殊胜，尤其是出离心和菩提心。至于其他的修法，在将基础打牢以后再修也不迟。